如果人身上有100只狮子，要1只只杀死就会非常费力。这种动物有点硬，用指甲永无止境地掐下去太无聊，所以恰登用铁丝把一只斜油盒的盖子固定在燃烧的蜡烛上。他只要把狮子丢进这个小平底锅，它们就被噼啪一声解决了。我们围坐一圈，衬衫放在膝上，上半身裸露在温暖的空气中，两手忙着干活。海尔身上的狮子是特优品种，它们头上有红色十字，所以他认为这些狮子应该是从图尔豪特的战地医院带回来的，而且是从少校军医本人那里来的。这些慢慢在金属盖里融化的狮子油，他还要拿来擦靴子。这个笑话让他足足狂笑了半小时。然而，他今天的战绩不佳，因为我们满脑子都在想别的事。谣言成真，西莫尔施托斯来了，他昨天就出现了，我们已经听到他熟悉的声音。他在家乡的翻耕田地上把几个新兵整过了头，不知道区域长官的儿子也在其中，于是倒了大霉。他在这里肯定会大吃一惊。恰登讨论了好几个小时应付他的方法。海尔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大手掌，对我眯起一只眼。那回痛殴西莫尔施托斯是他人生的顶点，他跟我说他现在偶尔还会梦见这件事。克罗普和米勒正在聊天，克罗普是唯一拿到一盘扁豆的人，他应该是从工兵伙房那里弄来的。米勒贪婪地斜眼看着，不过还是克制了自己。他问尔贝特，如果现在和平突然到来，你想做什么？
不会有这回事了，
阿尔贝特简短地说。
我是说如果，
米勒顽固地继续追问，
到时候你想做什么？
走人啊，
克罗普嘀咕着。
那是当然，然后呢？
喝个酩酊大醉，
阿尔贝特说。
不要胡说八道，我是认真的。
我也是认真的，
阿尔贝特回答，不然还能做什么？卡特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，他要克罗普贡献一些扁豆给他。拿到后，他想了很久，说，
喝个够是可以，但之后就是搭下班火车回家，去找妈妈。天哪，和平啊，哈尔贝特。
他从他的油布皮夹里翻出一张照片，骄傲地传给大家看。
我老婆。
然后他把照片收起来咒骂。
可恶的战争混球，
骂得有理。我说，毕竟你有儿子和老婆。
对，
他点头说，
我得想办法让他们有东西吃了。
我们笑了。卡特，他们不会缺吃的，万一真没东西吃，你去征收就行了。米勒肚子很饿，但还是不死心。他把海尔从揍人的梦里叫醒。
海尔，如果现在和平到来，你想做什么？
他应该会先狠狠地揍你一顿。谁叫你开始讨论这件事？我说，你怎么会想到要问这个？
你是说牛粪怎么会跑到屋顶上吗？
米勒干脆地回答，又转向海尔·威斯特胡斯。显然这问题对海尔来说太深奥了。他摇了一下长满雀斑的脑袋。
你是说战争结束以后吗？
没错，你听得还真仔细。
这样又会有女人了，对吧？
海尔舔舔嘴。
也对。
天啊，
海尔说，他的眉眼都舒展开来。
那我会逮个身材健壮的放荡女人，你知道的，十足的厨房泼妇。身材有料，让你想一把抓住，直接上床。想象一下，羽毛被加上弹簧床，孩子们，我将8天不穿裤子。
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，这情景太美妙了，大家不禁打了个哆嗦。最后米勒打起精神问，
然后呢？
一阵停顿，然后海尔面有难色地说，要是我当上士官的话，我会待在军队里直到退役。
海尔，你真的疯了，
我说。他从容地回答，
你当过泥炭工吗？
你可以试试看。他一边说，一边从皮靴桶里抽出汤匙，伸到阿尔贝特的饭碗里。
不会比在康帕涅瓦战壕还惨吧？
我回道。海尔一边嚼一边讥笑，
但是时间比较长，而且没办法开溜。
可是老兄，在家乡总是比较好吧，海尔？
有好有坏。他张着嘴陷入沉思，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想什么。他在想简陋的沼泽茅屋，在荒地上从早到晚顶着大太阳劳作，低微的薪水和肮脏的工作服。
和平时期待在军队其实无忧无虑，
他说，你每天有东西吃，不然你可以大吵特吵。你有床可以睡，每个星期有干净的衣服，可以穿得跟绅士一样。只要做好你士官的工作，就有很多好东西，而且晚上就是自由之身，还可以上上酒馆。
海尔得意洋洋，甚至迷恋自己的想法。
服务满12年，你就可以拿到退役金，可以当上乡警，整天闲逛。
想到未来，他竟然冒出汗来。
想想看，你会得到什么招待？一会儿是白兰地，一会儿又是半生啤酒，每个人都想巴结乡警。
海尔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当上士官的，卡特插话道。
海尔像被当头棒喝般看着他，沉默不语。他现在应该满脑子是秋高气爽的傍晚，荒地上的星期天，村庄的钟声和村姑共度的下午与夜晚，抹着厚厚猪油的荞麦煎蛋饼，在小酒馆无忧无虑的闲聊时光。这么多幻想他一下子消化不完，所以只好恼羞成怒地发牢骚，
谁叫你们问这么愚蠢的问题。
他从头上套上衬衫，把军服的纽扣扣好。
恰登，你想做什么？
克罗普喊着问。恰登只在乎一件事，
留神别让西莫尔施托斯逃出我的手掌心。
很显然，他一心一意只想把西莫尔施托斯关在笼子里，每天早上拿棍子猛打一通。他兴高采烈地对克罗普说，
我要是你，一定想尽办法当上少尉，那就可以好好的修理他，把他整得屁滚尿流。
德特林，你呢？
米勒继续研究，他是天生的老实性格，一问问题就没完没了。德特林平常话不多，不过这回他倒是回答了。他抬头望望天空，只说了一句话，
希望还可以赶上收获的季节。
说完他便起身走了。他正在担忧，他老婆得一个人照料整个农庄，他们还牵走了2匹马上战场，送来的报纸他每天都看，只想知道他家乡奥登堡的那个地区有没有下雨，他们还没收割牧草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西莫尔施托斯出现了，他径直朝我们这伙人的方向走过来。恰登霎时变了脸，他伸直身子躺在草地上，激动地闭上眼睛。西莫尔施托斯有点犹豫不决，他的脚步越来越慢，然后他还是快步走到我们这里。没人有站起来的意思，克罗普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他站在我们面前等着，因为没有人说话，所以他先开口了，
怎么样了？
过了好几秒钟，西莫尔施托斯有点不知所措，很显然他非常想罚我们跑步，不过他已经知道前线不比练兵营，他又试了一次， 这回不再对着大家，而是只面对一个人。他认为这样应该会比较容易得到答案。克罗普离他最近，这份殊荣当然就非他莫属了。
原来你也在这里啊。
阿尔贝特跟他可没矫情，他简短地回答，
我想应该来的比您久一点吧。
红色的胡子颤抖着，
你们不认得我了？
恰登突然睁开眼睛，
当然还认得。
西莫尔施托斯转向他，
这不是恰登吗？
恰登抬起头，
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？
西莫尔施托斯张口结舌，
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你称呼对方了？我们可没有一起躺过公路边的沟。
因为没有料到会有人公开表露敌意，所以他完全不知要如何应付这个状况。不过一定有人跟他说过，若在前线会从背后挨子弹的闲言闲语，所以他步步为营，小心为上。听到西莫尔施托斯提到公路边的沟，恰登觉得好气又好笑。
不，当时只有你一个人躺在那里。
这时西莫尔施托斯也火冒三丈，但是恰登先下手为强，他要把想讲的话都讲出来。
你想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？你是猪狗不如的畜生，我想骂你已经想很久了。
当他丢出猪狗不如这个词时，那对猪一样的眼睛闪闪发亮，几个月的怨气终于得以发泄。西莫尔施托斯也被惹毛了，
你这个狗杂种，肮脏的挖煤鬼，你给我站起来，长官跟你说话时立正站好。
恰登做了一个绝妙的手势，
稍息，西莫尔施托斯解散。
西莫尔施托斯是个特别注重军队规则的暴君，连真正的皇帝都不如他容易觉得受了侮辱。他尖声大吼，
恰登，我用长官身份命令您站起来。
还有呢？
恰登问，
您到底要不要服从命令？
恰登轻松地回答，还不自觉地引用了经典名句，同时他还转身露了一下屁股。西莫施托斯气急败坏地说，
您等着上军事法庭吧。
我们看着他朝办公室的方向走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海尔和恰登像泥炭工般豪迈地狂笑，海尔笑得太用力，下巴突然脱臼，无助地张着嘴不动了。阿尔贝特给了他一拳，让他的下颚复位。卡特忧心忡忡，
要是他跟上级报告，你就有的受了。
你觉得他会这么做吗？
恰登问。
啊，一定的。
我说，你最少会被罚5天禁闭。卡特说道，这可吓不到恰登，5天禁闭等于休息5天。
要是他们送你上要塞呢？
富有探究精神的米勒问。
那战争对我来说就结束了。
恰登是乐天的人，没什么好烦恼的。他跟海尔和莱尔一起离开，以免在别人气头上被逮到。米勒还没问完，他又继续追问克罗普，
阿尔贝塔，如果真的回到家了，你想做什么呢？
克罗普已经吃饱，所以也比较好说话。
我们班当时有多少人？
我们开始计算，20个人里面死了7个，4个受伤，1个进了精神病院，那样最多还有12人。
其中3个人当上少尉，
米勒说，
你觉得他们还会吃坎托雷克那一套吗？
我想不会，我们也不会让他牵着鼻子走了。
你们觉得威廉退尔的3段情节如何？
克罗普一下子回想起从前，笑得跟雷鸣一样大声。
歌厅跟林院派诗社的目的是什么？
米勒也突然严肃地探究了起来。
大胆卡尔有几个孩子？
我慢条斯理地反问。
波伊莫尔，你这辈子都成不了气候。
米勒尖声尖气地说。
北非的扎马战役发生于何时？
克罗普想知道。态度不够严肃。克罗普，坐下。
三姐。
我做手势表示拒绝。莱库古觉得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？米勒低声说，还假装顶了一下加比眼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德意志人敬畏上帝，却不怕世界上其他人。还是说，我们德意志人……我请大家深思。墨尔本有多少人口？米勒吱吱喳喳地反问。这个都不知道，你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指望？我愤慨地问阿尔贝特。物理学上的内聚力指的是什么？现在他可趾高气昂了。这些琐碎的东西我们早已忘光，他们一点用都没有。在学校没人教我们在暴风雨中如何点烟，也没有人教
怎么用湿的木柴生火，
或者刺刀比较适合刺肚子，因为刺肋骨的话会卡住。米勒若有所思地说，这有什么用？我们还不是要回到学校？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说不定我们还得考个特殊考试。
那你也得准备，就算你考过了又如何？当大学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没有钱还是得啃书。
还是要稍微好一点，但是课堂上他们灌输给你的东西还是胡说八道。克罗普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，待过前线的人怎么可能把那些东西当回事？
但是总得有个工作吧？
米勒提出反驳，好像他被坎托雷克附身了。阿尔贝特用刀子踢起了指甲，我们很惊讶他这么讲究仪表，其实他这么做不过是在思考。他把刀子移开，解释说，
这就是重点，卡特、德特林和海尔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，西莫尔施托斯也是，因为他们之前就有工作了。我们没有过什么工作，这一切结束后，
他朝前线做了个手势，
我们要怎么去适应一份工作呢？
先领到退休金，然后才能自己住在树林里。我说完，马上为这种自大觉得不好意思。
我们回去家乡后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。
米勒说，看来连他也着急起来了。克罗普耸耸肩，
我不知道，等我们回去就清楚了。
其实我们全都不知所措。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我问。
我什么都没兴趣，
克罗普疲倦地回答。
人都有死的一天，死了什么都没有，不是吗？我想我们根本不会活着回去。
只要想到这个，尔贝特。我过了一会儿才回答，又翻了个身，仰卧着继续说。说真的，当我听到和平这个词，我想做的是意想不到的事。真的，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在这里受折磨，也值得追求的事。只是我现在实在想不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是值得我去追求的。只要想到工作、念书、薪水等等，我就觉得恶心想吐。这个念头以前就一直在那儿，而且令人厌恶。我什么都找不到。
我什么都找不到啊，阿尔贝特。
因为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